阳光照，云雾飘，那一座山，波光摇，鱼儿游，弯弯小溪。我的故乡在远方，留在我梦里。回忆起朋友们，尽在何方。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小电台，汤小有话说。今天给大家聊一个还挺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叫做选择大城市的一张床，还是小城市的一套房。哎，为什么给大家聊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之前啊没有聊，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北京，然后平时出差呢，当然也有一些机会去一些小城市，但是呢都是匆匆而过。不过呢，十一期间呢，正好在一个小城市啊待了足足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对这个城市可以说是啊有一个还比较深入的这么一个了解，从各个方面吧，然后也能感受到在一个小城市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突然觉得可以，现在真的是啊有经验，有这个切身实际的感受，可以聊一聊这件事儿，所以呢就决定聊这个选题。其实本身这个选题啊是一伪命题，刚才说了是选择大城市的一张床，还是小城市的一套房。非常真实的情况是，就算你在小城市生活，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你仍然买不了一套房。对于小城市的人来说，买房也不是那么啊容易的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需要甚至付上一生的这个时间。虽然它的房价可能相比大城市来说会便宜很多，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动估就是啊小十万的房价、七八万的房价是屡见不鲜的，小城市呢可能只有几千块钱，但是收入同样也是成这么一个正比的关系。可能在北京啊现在平均工资都是9000多、10000这个水平了，但是可能在很多小城市一个月挣2000-3000块钱是很多人的啊这种常态。那这么对比下来，其实房价也是对于他们来说也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就好比若干年前的北京房价啊只有5000-6000块钱在二环，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这个房价，但是那时候人们啊5000块钱一平米买房，对于绝大多数人，绝对多数的工薪阶级来说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所以呢本身这件事儿啊，这个选题其实是一个很扯的，就是说你不努力，甭管是大城市的床还是小城市的房，你都买不起，你都得努力。那其实更多的时候是选择一个啊你在大城市拼搏，还是说在小城市相对惬意的拼搏。最起码啊小城市是你自己的家乡，对于很多啊在外地务工的人员来说，我回到我的家乡工作可能更有啊一些啊各个方面的一些保障跟帮助。而大城市啊我在北上广这些城市我是举目无亲的，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下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东西。啊，我是十一呢在青海出差，然后呢我待了一个星期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循化。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啊，一说青海可能想到的都是西宁、青海湖啊等等的这些旅游景点，那循化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是陌生的，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城市。那这个地方呢是在啊西宁的东南方向，大概100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其实它的本身的海拔并不高，只有1800米左右，但是因为它是在整个这个山脉的啊被包裹了，所以呢整个的通路啊道路特别特别不好。在之前他们那边没有修县道的时候，据说啊曾经有这个省领导来要考察他们，但是开到一半的时候，那个车前面已经没有柏油铺的路了，全都是碎石那样的路。然后领导一看这个路况，而且这个道路也非常非常的窄，就说那算了，我就不考察了，直接就回去了。啊，从侧面也能反映出来，这个小城市确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吧，是一个山里的一个小村落，其实不是特别 通勤不是特别方便，但是现在慢慢修了路了，就是啊，整个通勤啊要方便了多。那这个地方呢，首先啊，循化这块呢住的是少数民族啊，是萨拉族，他也是信伊斯兰教的这么一个民族，所以呢啊，那家的人大多数都是穆斯林，是一个整个这个县城是只有几十万十几万人的这么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啊，它还管着很多的村落，等于它主的县城也不过是可能三五万人，了不起了不起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按中国的这个说是什么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我觉得它应该就算是四线城市这个级别，对于绝大多数来说啊都是陌生的，是没有听说过的。而在这儿生活的人，他因为是穆斯林，其实啊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甚至连娱乐场所都没有啊。只有据说在当地的循化宾馆啊，是一个政府的这个宾馆，然后才在去年开了一个啊这种捏脚房，而且这个捏脚房我说的是干净的啊，并不是说那种色情的啊，啊就是说是唯一这镇上少有的啊，娱乐设施像什么 KTV 啊、麻将馆啊这些东西啊，几乎都是没有。但是啊，说这个地方可能确实啊，不是说很有参照性啊，因为确实因为是当地信穆斯林教，哎，信这个信伊斯兰教，然后是都是穆斯林，大家所以没有这些啊，咱们汉民啊世俗化的这些东西。但是大家可以想想，当地的这么样的一个环境，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在那儿当地办了一个活动，就只要有车越野车去那个里面玩啊，有一个越野场地，然后就会迅速啊围观数百名甚至上千名的这个村民来观看。就是实话实说吧，就是当地的这种文化娱乐太乏味了，他们甚至我感觉可能都不会去看一些电视剧，或者是如果有一些娱乐设施的话，有一些娱乐活动的话，他们不会来来这儿看这个越野的这种体验啊，或者说就是随时就是通过微信啊，或者通过什么就是随时摇人，然后呢就有新的人来看，就是络绎不绝的这种。就是如果我是在北京，假如你说十月三号有一个活动，我如果感兴趣我就去看，如果说十月三号我看了觉得没啥意思，那十月四号说那还有一场活动，我觉得可能我就不会再去一趟了。十月四号我可能在家休息一天，或者说是我去看看电影啊，或者是我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放松自己啊娱乐的方式，我是绝不会说再去看一场这个所谓的越野的这种啊表演呀，或者这种活动，就是对我来说这件事情绝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想说这可能是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方啊，可能是四线城市或者说是一些啊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那人们对于娱乐啊，对于很多东西就是匮乏的。所以当我看到眼前这些景色的时候，其实我才想明白大城市跟小城市真正的区别是什么。我才明白啊，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对于大多数人、大多数城市人意味着什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循化首先没有麦当劳啊，没有肯德基，这个我在很多的其他的小城市也没有麦当劳、肯德基，最多是只有德克士而已。而在这一块呢，你没有共享单车啊，甚至说出租车的叫车软件都没有人在使用，然后没有美团外卖，然后在那儿的卖手机，大家更多的时候是使用实体店，是 OV 的天下，是 OPPO 跟 VIVO 的天下。在那里你甚至京东都不能给你送货，然后淘宝甚至需要可能我觉得七天或者六天的时间，反正北京、上海、广州如果是三天送货，我觉得在那些地方再延长个两三天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你在北上广所有习惯的生活方式，所有你认为习以为常，所有你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在那里都没有。当我在那儿 吃了好几天拉面啊，就是我本身还是挺爱吃拉面的，然后吃了好几天拉面，吃了好几天寻化的这个当地的萨拉族的这个啊这个人民这种习惯的他们当地的这个食品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跟同事走到快餐店啊，他并不是麦当劳肯德基那种啊，是当地人开的一个他们自己的快餐店，但是也是汉堡薯条类似于那种东西，其实做的并不好吃，基本上也就是咱们这个啊机场的一些这些快餐店的水平，做的很烂。但是当你一个星期没有吃这些所谓的垃圾食品的时候，当你哎吃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还是感觉特别特别好。就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汉堡跟薯条那么好吃的东西，但是在那儿你吃了好几天的时候，就真是你的胃啊有一种就是不习惯啊，当吃到你相对熟悉的味道的时候，你会哎觉得特别好吃。所以这就是感受下来我对这个小城市没有什么的说不好的认识啊，我觉得那是一种啊生活的人们生活的方式，但是你在大城市住习惯的人，你真的在这种地方你是不习惯的，你熟悉的所有的城市跟你的生活方式的运作方式，你发现在那儿是行不通的，人们当地不那么玩，甚至我问甚至价值观上的是有一些不同。比如当地有一个是越野场地，然后呢它是前面有很多的难关嘛，什么炮弹坑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沟啊，各种坎儿，然后呢他们都不习惯把车走在那里，最后呢是一个大深坑，然后有三条向上的这个攀爬的大土坡，然后他们非常乐衷爬这个。然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体验我们之前的这个赛道呢？他说啊，那个毁车嘛，你看您这车哪有那么开的，然后甚至我们还挖了一些泥塘，然后你过的话车就是一身泥嘛，然后你那个车弄脏了嘛，对吧？然后就是你那你越个啥野呢，就是他们只享受冲大坡的乐趣，那对于当地来说他们可能真的不了解啊越野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啊，觉得之前的我们修的障碍都是毁车的一种行为，那你说那越野本身它你享受的不就是跟自己较劲跟车较劲的这种乐趣吗？不然的话那你还越啥眼呢，你就踏踏实实这个平道上走呗，那也就看不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了嘛。啊，当然这个可能扯远了，那咱们还是话说回来，其实你当你纠结在讲了这么多我对这个小城市的看法啊，循化只是说循化，但是这可能循化能代表中国很多很多的啊小城市、四线城市，甚至农村的啊一种现状。那到底说是应该选择大城市的床还是小城市的房？我觉得这个东西，你选择什么是你自己，你想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就去选择什么样的路线。选择大城市的床跟小城市的房没有对错，只是你的生活轨迹跟生活方式不一样。你选择了大城市，你就选择放弃了所有的小城市，选择放弃了惬意的生活，相对来说惬意的生活。而你选择了小城市的房，就代表你选择了大城市的这种便利啊，但是同时也是放弃了大城市无限的这种可能。这是其实你有一种理论，就是你选择了所有的事情，假如你能有做100种选择的可能，你选择了一等于就是放弃了99，那你就是选择一跟99之间的你的博弈，这个一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99里有没有更让你动心的东西，如果没有，你选择的一就是最正确的，对吧？那大城市有什么好的呢？其实很明显，首先如果你是在北上广念书的话，已经在大学若干年在北上广读书的话，其实你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大城市，这个大城市最起码对于北京来说，这里你不用托人关系就可以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因为我跟无数的非北京的同事聊，可能是小城市的，他其实就业来说是很尴尬的。然后除了一些不是很入流的一些工作以外，然后在那些地方无非就是国企跟一些这些机关的工作，那可能一些 制造业的这种工人的工作，那你又干不了，对吧？可能在二三，是不能说是二三线，是三四线城市啊，或者说是农村，可能是一些比较入门的制造业，要么就是一些哎大国企，要么就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跟国企你没有关系，就进不去。而这些入门的制造业呢，你又干不了，对吧？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富士康当工人的，或者说是啊，有一个什么什么工厂，有一个什么啊。农村的这种什么食品加工行业你就能干的，对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是你在小城市你找不到工作，甚至说小城市就没有你学的相关的专业或者是你能做的工作。你比如拿汽车媒体我们这行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想干这行，你几乎北上广是你唯三的选择。包括大家可以看，原来新车评是在深圳的，但是后来的 YYP 也是把新车评，包括现在的大家车言论，还是放在了广州。这就是深圳的本身的环境并不足以去做这个汽车媒体，你试驾车呀，包括参加活动都非常非常的不方便。你深圳去全国很多的机场是没有的，你还得来到广州。而试驾车呢，深圳可能也是没有试驾车。而在北上广这三个地方，你做汽车媒体是有非常丰富的资源的，你可以实现很多的东西。再有就是小地方呢，有没有汽车媒体这行业呢？有，你比如说，哎，可能河北石家庄 ，OK， 你也有汽车之家的分站，但是你在那儿啊做的是什么呢？更多时候是行情编辑，对吧？你可能是做经销商这块的，啊，石家庄的汽车市场啊，哪个 4S 店的车卖多少钱？你是干这个的？你想真正的找一份评测或者新闻的这种属性，或者说是文化相关的这种东西，你是找不到的，你还是不能实现你自己真正的一个追求的啊梦想的想做的东西。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大城市的工作的机会更能符合现在时下年轻人的啊这种选择吧，我觉得是。然后但是大城市还有无限种的可能啊。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在中关村去喝咖啡，如果一个广告牌砸下来呢，可能十个人里面有五个是创业者，剩下五个人是做风投的，对吧？这就是在大城市的好处。那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我觉得能说出一堆。首先，大城市每个人都很浮躁，活着都很亚健康。然后大家每天上班的时候，可能是坐地铁还是坐公交，大家都看着看手机，忙忙碌碌的，一天就过去了。然后呢，这个城市堵车，这个城市有巨大的空气污染，这个城市每个人都活得很烦躁，甚至是愤怒的，忙忙碌碌的，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拼什么，在努力什么。这是所有中国大城市人生活都要面临的东西。但是可能为了你的梦想，或者说是你想做的一个职业，那大城市几乎是啊唯一的选择，没有办法。那小城市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不会找到你想要的工作这个以外的话，那可能小城市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种协作关系，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么一种人际关系。而如果你做的这个工作是一个不是很需要面对面协作的事情的话，那可能比如说我是一作家，那可能反而在小城市是一个好处。比如说像莫言，比如像刘慈欣写三体的那个人，他生活的城市都不大，他的身边的可能关系网无比的稳定。因为你只有这样的话，你的人是心是静下来的，你才能构建一个那么大的一个世界。而我很难想象，如果你是在北上广这样城市这么纷繁复杂，你每天心很燥，其实你是静不下心来去想点什么的东西的话，尤其是可能是最近这十年，然后互联网的这波过来，然后这个每个人感觉都好像如果张口不谈跟互联网加，然后闭口不谈个投资创业什么的，就感觉好像自己 out 自己落实的那种感觉啊。可能小城市构建的这种环境，相对稳定的环境，你才能真的慢下来去做一些事情。那 小城市，如果你需要跟人协作啊去做事情，你需要跟人密切的联系，然后甚至说还有一些物上的这种关系，比如说你开个淘宝店，那你很明显你在一小城市，这个事儿你的仓库也在小城市，你寄顺丰啊，你寄申通啊，中通圆通，这些快递费就无比的贵嘛，对吧？你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这个整个物流体系之发达，跟一个非这些地区的一个三四线的小城市，甚至一个农村，这是完全没法比的。所以你很多事情你是做不了的。所以呢，刚才上面简单的说了说，大城市跟小城市各自有的优点和缺点。让我选的话，我现在这个状态下我还会选择大城市，因为我做的行业，因为我想实现的东西，在大城市，在北京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而且这也是我的家啊，我身边熟悉的人都在这里，我甚至在循环啊工作出差的这个一个星期，甚至我真的自己，我真的不知道当地的啊这个运作的这些方式，你习惯的这些方式，对吧？你完全的这个搞不定。就最简单，如果我饿了，我想吃个饭，然后那边的大众点评的数据量是极少的，就是你甚至你只是有一个商家啊，他显示的什么什么餐厅，但是评论数少得可怜，三五条，然后它究竟好不好吃你也不知道。然后呢，你想去这个地方既没有共享单车，然后手机滴滴这个根本就是没有，然后你只能路上打出租车，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甚至你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拉你，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这么一个面临的一个处境啊。在大城市生活惯的人去小城市，你是不太知道怎么生活的，有点像个傻子，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是相互的，你可能是吧，一个小城市的人来大城市啊，高楼大厦，然后啊，这么多车，这么多人，你觉得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这个样子，然后不知所措，然后感觉自己啊没见过世面。同样，大城市的人去小城市，你现在的人，你几乎就是手机搞定一切啊。当那儿发现手机啥也搞不定的时候，你一样是个傻子，你一样是一个很低能的这种表现，然后你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吃，你也不知道啊该怎么出行，对吧？其实情况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总结一下，说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就去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当你想要更多的机会，当你有无限多的想法想去实现的话，那大城市几乎是你唯一的选择嘛，对吧？因为小城市实现不了，而你可能小富即安，也没有那么多想法，然后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你也甘于说可能一辈子相对来说平庸一点的话，我觉得不来北上广没有任何的错误。我觉得在你的家乡一样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对吧？因为毕竟北上广只有这三个地方，甚至说是北上广深，中国也不过这个四个地方了。那这个四个地方在又有多少中国的人口呢？大多数人不还是在这些非北上广深的地方工作生活学习嘛，人家也都活得挺好的，没有什么说我非北上广大城市的一张床，然后我也不要小城市一套房。我觉得你没必要跟自己较劲，也没必要说把什么事情啊，把这些话都说得那么多那么绝对。甚至说我觉得在两个地方来回切换也是很好的啊，厌烦了大城市的这些大城市病，厌烦了大城市这些忙碌的话，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调整一段时间，然后过一下慢节奏的生活，然后当这些慢节奏的生活过腻了，然后觉得生活没有挑战了， 没有意思，再重新回到大城市北上广深继续拼搏奋斗，我觉得也挺好的嘛，对吧？哎，美国人说一年要一个辈子要搬多少多少次家什么的，我觉得未来的中国也是未尝不可嘛，对吧？一个人如果活90岁、85岁，然后永一辈子只在一个城市生活，我觉得这也有点无聊啊，有点乏味。多去几个城市看看，多去几个城市享受享受，觉得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体验吧。嗯，可能这期聊的比较沉闷啊，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激情啊。然后只是想把自己的这些感受吧，还有关于大城市跟小城市的这个思考分享给大家。然后您觉得如果我说的有道理的话，可以咱们一下去讨论这件事儿。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了，拜拜。
红尘下的炉火一照梦回红楼，在那座遥远的青春里，我从未忘记你。北京放不下的只有你，在北京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走到头顶的灯都熄灭了，也走不够。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舞蹈影的尽头，再见不知多久以后。和我在北京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人潮散尽，我也不放开你的手。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北京的路要慢慢走，我们一直走到最后。和我在北京的街头走一走。